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解深密经》这部经啊，其实是可以这么讲说，在我们的修行或者是在佛教的信仰来看的话，是一部算是很根本很源头的一部经了。其实这部经讲完了以后，其实其他的经你已经可以触类旁通的时候了。应该说这部经听完了，你又我们在座好多人都可以毕业啊。你看在这部经我们回顾它啊，这个一路上讲过来的啊，你看他一路上讲过来的啊，他是先谈的是圣义地的问题，叫圣义地相，就是什么是究竟的第一义真理，什么是他的本来的啊，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课题，人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宇宙缘起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是由如理请问菩萨问的，是不是？所以每一个菩萨的他的法义也同时代表着他所要问的那个东西，如理请问，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可是他问的东西，佛的回答的重点是，谈到的是，其实这个真理啊，其实有一切法有二。一个呢是有为，一个是无为，是不是？可是就有为来讲，非有为非无为；就无为来讲，非无为非有为。我们每一次要重复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先复习一下，你才不会忘掉它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修行的真理就是在现象界，我们有的我们读书，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真理，就是我们所有要修行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要把这个人生经营得好，这个是有为。可是我们有一个那一个本体世界里头，你不必去努力，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的心，你就你所有的，你好好的去生活，你通通可以得到平等的，可以得到看到那个本体世界。有的人做工人，可是他一样的平等性可以到极乐世界。有的人是老师，他一样的在那里成就也可以到那里。有的人结了婚，有的人没有结婚。有的人这个从政，有的人什么都没有，还什么都没有还没有关系，还要人家来接济他。可是在这个本体世界里头有一个不属于现象界的东西，只要你内心里头维持平衡，即使是受人接济，可是我这个接济的本身，我现来一个这一个必须接济的身，我接受你这个接济，我以接济身来回报给你，知道了解这困难到底是在哪里。那么这样说来，一个工人，我过去给各位举的例子，有一天我从这里讲经下去了，有一位先生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多么羡慕你，如果我是你是这像你这样我就好了。”他这样告诉我，他还不好意思很大声讲给别人听，听到，他只是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才把他拉住，我说这件事情我很重视，你为什么要像我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如如实实的接纳你自己，做你自己呢？你在做什么？他说我退休了。我说你退休前在做什么？他说哎呀，没什么好说了，工人。他说啊，我这段日子听来这里听了一段时间，我收获很多，我还是觉得我如果能够像你该多好。我说不对，你无论如何必须成为你才可以，你听这个经 才听得对。我们不是常常讲过平等性质吗？你告诉我，你听过没有？他说听过啊。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我，我不愿意成为你？他还是跟我讲，做一个工人。我说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他说比二高，做完了就没有再做了。比二高做完了没有再做，我听他听完了，我马上跟他赞美。我说你才是大师祖，如果他要你的话，我应该向你学习才对。你想，你当时你现在再去看看，一天有多少车子从比二高走过去，不管你坐哪一段，那你流着你的汗，用了你的力气坐的那个车，那样子的一个工程在那里，每天你都还在那里布施啊！你当时的布施是一本万利，你知道吗？他跟我讲说：“老师不是这样，一天赚不到2000块钱呢。”我说：“平等哦，你跟工程师跟包商都一样，叫平等性，在功德上是一样的，以功德来以平等性来看是一样的。”哎，他很有意思。他还是跟我讲，这一点上不一样，也许功德一样。我说不，一样，连报偿都一样。你只是从你的报偿里头领了2000块出来，可是包商呢，或者是工头呢，他领了也许一天呢，他领了2万块钱出来。当然，他领出来，他如果继续再去做一些生产，帮助很多人的就业，那他功德无量。可是你只有领2000块来，那个钱都还，那些东西以前来看的话，其实都还在的。他突然间跟我讲在哪里，我跟他讲，他存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你等着瞧吧。这个把我拉高一点，这个。把它锁紧，这里啊，你手放开，我们现在也就服了啊，啊，应该是这个，好，你放开，好吧，我们就这样了，还是让我有一点弯腰好了哈。好，就这样，好，你忙你的啊。那如果我们就整个的一个这个人的一个人生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平等性，他做这个工作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功德，他还是100%，所以我才跟他讲。你没有领的通通都在极乐世界。他突然间跟我讲说干嘛呢，我说真的，你烧多少往生钱都不如你当时做的那些努力跟布施。各位，我们常常啊，自己一辈子修行了很多，积了很多的功德在那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有功德，然后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很匮乏的样子。我现在知道了，我之所以把这个事情给各位讲的原因就在这里。其实不同的因缘它成就不同的东西，但是它是平等性。那回过来看，到底是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有为与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完了以后，那我们说那我们也就不必努力了，我就照我这样生活就好了，我不需要长进，我不需要去做更多的努力，可是又不行。所以现在你知道无为，就无为的范围呢，非无为非有为。可是如果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这个里面来看，就有为来看，从你的家庭 从你的人生的幸福，从你不断的学习成就各方面的东西来看，那个是有为，但是有为非有为非无为，你了解它，这就是生命世界里头你修行最重要的第一个课题，它叫做圣义地，也就是圣义地相，就圣义地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很清楚的看清它才可以。所以这样看起来你就知道说，它这个整个的一个佛的原来讲的这个法义是什么，我们就比较了解清楚了。第二个谈到心意识秘密善巧，是不是心意识秘密善巧，也就是怎么样做善巧自己的心意意识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么样子看，如果我的心里头我装进来的一些东西是我过去累积下来的种子，我没有善巧的方式就没有办法解脱，我内心里头现有的所学的这些知识能力，我如果没有善巧的话，我就不能够好好的运用。我学了佛法，如果我没有善巧的话呢，我就以为只有学佛法，然后我把佛法跟我的生活与工作分开来，在我的工作跟生活之外又另立了一个佛法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不累死了才怪。所以好多人跟我讲说，老师，我学完了佛以后我觉得非常累。我说我学完了佛以后会越来越轻松，而且有时间可以偷懒，你怎么会越来越累呢？他说，老师，你想想看，晚上又要做晚课啊，我又给自己规定又要读一点经，然后我要好好的这个去工作，那再加上念佛，一天要念多少声，我累死了。我说，我告诉你，这哪是24小时念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练。他说没有，我如果练1000声就已经很好了。我说，老师跟你讲，如果以声音来算的话，那是不对的，是你的心常常都挂系念的佛，挂系念的极乐世界，你这颗心就不会走失。突然间来了个大地震，你也不怕，反正哈，你绝对不会在六道里头轮转，你一定可以得救。人家基督徒都懂得，在那个地方都会知道说，他懂得得永生，我们怎么不懂得得这个永生呢？所以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是指这个心意识的调和。六道轮回里头是由于两个执受所形成的，第一个执受是诸根及所依执受，是由于执着而来的；第二个是由于名相分别言辞细论所产生的。你有了一点执着，就麻烦就跟着来。我们想着自己要比别人好，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好的。有时候有些父母亲会这样跟我讲啊，他说：“哎，老师，他把我叫到一边去，那你是不是可以顺便鼓励鼓励我的小孩子？你要告诉他好好的长进努力啊，要不然哦，这个人生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不努力的话，将来啊，无路可走啊。”我说会的。但不是现在，我不轻易的不轻易鼓励人家那么样的去上进。鼓励人家上进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他自己的主动性还没有发展出来，这个人应该有的基本的兴趣没有把他培养出来，你现在鼓励他，希望他成就很高的水准，希望他建立成为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人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会产生一个有一个很高的理想的我，然后有一个我现在我很想这样，可是我达不到，而这个中间的距离拉得远的时候，执着又执着的深，然后这个距离又拉得远，那这个人呢，他内心里头的冲突就会很大。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们要做的是先从这个人他对于他自己的功课，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的兴趣能力基本的东西，把他慢慢的带动的比较好，使他主动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他自然就会发展出他自己要做什么目标，他自己要去做什么。所以你去看吧，所有一开始就去给啊学生，或者是给弟子，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或者给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定一个高标准，要他怎么样的，通常 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变成压力很大，而且效果不好。其实人是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会懂得去欣赏，懂得去这个支持他，懂得去帮助他，去看出他自己能干的那一面，他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壮的自己。那个时候他用他的自己，就好像跳掉那一架一矮，他才去看远的地方嘛，他一定要站高一点才去看他远一点的目标嘛。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先做好现在要做的东西。但是当然可以，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的。有时我会看到有些小孩子，他为了要选择他自己的这个志愿，常常自己也搞不清楚应该选什么样一个未来的志愿，原因是他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可以确定他选什么东西啊。所以人很容易执着，就执着在一个我认为这个东西自以为是的目标，不是他真正的目标。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人可以选择一个目标，目标是可以选择的，但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各位，你哪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遭遇？遭遇就已经是遭遇了，还选择什么？你注定要用自己的遭遇，在现有的遭遇里头去成长，在现有的遭遇里头去学习，在现有的遭遇里头走出未来的路。可是如果你把你可以选择一个目标，把它死了，说我就是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方向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自然而然这一路上都有一些小的目标，也有中期的目标，也有远程的目标，所以不可以一下子执着在远的那个目标。那所以接下去选择那个目标，就要把那个目标分成从进程的、中程的、长程的。我在进程里头可能要分成好几个步骤才达到进程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会产生执着的问题还真多。我如果执着的觉得自己不好，执着自己不好，我就会开始自卑。我如果执着的别人在瞧不起我，我就会更严重。所以执着是很麻烦的。那么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人其实有阿陀那识，有阿赖耶识，有你的心，可是你要清楚，清清楚楚的活用这些东西，去转世成智，在你不断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这个充实改变你自己。这个东西呢，那是叫的心意识秘密善巧，他真正懂得善巧了。而心意识秘密善巧，他最后是跟你讲的一个问题是，真正的课题是叫做一定要亲近所缘这四个字。所以如果有人请你说，哎呀，你学佛学这么久了，你是不是可以几个字给我啊？几个字，你可以写佛光普照，当然很好。你可以给他写以戒为师，当然很好。如果你给他写清净所缘，他就知道你不简单。他一定会问你什么叫清净所缘。你要努力的去生活，可是你不要执着在你的努力里头。你要好好的去这个经营你的家庭生活，可是不要执着在你的家庭生活的那些纷扰之中。你要好好的去发挥你自己的能力跟工作，可是你不要执着在你一定要比别人强的那样子的一种状况下，叫做亲近所缘。你能够亲近了自己所缘的东西，那你就真正可以懂得踏入人生的贪爱，但是你不会被他所困。这样子叫亲近所缘，所以亲近所缘以后，智慧就会比较容易开展。亲近所缘以后，这个人也就比较能够通情达理。亲近所缘以后，即使在守戒的时候，他对他的戒里头，他在什么时候他不会要怎么去守他守这个戒，怎么去行这个戒律，他也比较有智慧去面对他。所以戒定慧三个是一体的，根本分不开的东西。所以亲近所缘也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我们举个例子，你就可以去了解这心意识善巧意识秘密善巧菩萨是什么意思。如果你 这个去参加一个这个一个公祭，或者是你去安慰一个啊刚刚这个往生的，或者是替他助念。那么我们去帮他助念了以后，我们心里面觉得念回来以后，又觉得毛毛的，那个毛毛的本身就是叫做执着，就是我的心已经对一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分不开的感觉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第一个我很害怕死掉，万一他找来我的麻烦怎么办？第二个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人死了以后他还会害人，这不知道是谁讲出来的。第三个是觉得他相信今天不是最好的日子，可是我不得不去，去了以后那个东西会不会跟着我？那这些东西只要把它缠在一起的话，那个人哈，他本来没有事情哈，他也要快要有事情了。那很不巧，那假设说最近刚好又是在流行性感冒，他就感冒了，他就感染了。那今天晚上他就想，对了，那个东西来了。那是不是问这个东西呢？他就会掉到魔障里头去了。那为什么叫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呢？就是你能善巧才能够从那里解脱出来啊。你能善巧才能从那个地方真正做清楚的思考，做真正清楚的有智慧的去面对你自己的人生啊。所以那是第二个部分谈到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而问的这位菩萨是广慧菩萨所问的，也只有这样子他才会有宽广的智慧，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叫做一切法相品，那是德本菩萨所问的啊，是一切法相，一切存在的现象，一切生命，一切生活的本质，它的根本的道理是什么？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佛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的是讲到了三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经的时候不断在重复的，第一个是依他起性，第二个是遍计所执，第三个是缘成实，这三个性质。也就是说，所谓的如果有的话，只有这三个啊，它这三个特性：自性本空。你之所以会形成有的这个世界，是有受三个原则所支配。第一个原则是依他起，第二个原则是遍计所执，第三个原则是缘成实。在我们来看，一切法相是一切现象世界里头受这三个原则支配。我认为这三个原则，你去找西方的哲学或者西方的这个哲学的讨论里头，没有比他讨论的更为彻底。讲本体论里头，他讲的最彻底。他的基本本体论是空性，就什么东西都可能产生，所以以前白垩纪的时候，那一些恐龙都是可以存在的，你打破不了它。就整个的一个哲学思考来讲，它非常的圆融，空性。但是这个空性，就是有这个空性，所以它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时代，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生物，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生命。就是因为空性，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人的性格，可以产生每一个不同需要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来的。而且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优点，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当然也有他自己的所限，那是因为它是空性。如果人本身有一个本体，就是原来就是很好的，所以人的性本身就是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变那么坏呢？你说是学习的，他既然本来就那么好，本体就那么好，怎么会学坏呢？所以就被问倒了。所以佛他正遍知，他对于这个部分，他从整个亘古宇宙的东西来看，他说它是一个空性。但如果能够产生所有的现象的，一个星云的产生是由于一个缘起所形成的，都是依他起的，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条件它就会产生，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条件它就会消灭，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条件它就会生长，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条件它就会衰败。所以那一些条件因缘构成了一些事物的现象。那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常常讲说 有各种不同的微生物啊，这些我们用抗生素啊来治疗这身体里头的一些病毒。可是有些病毒它会突然间产生突变，产生新的病毒出来，而这个新的病毒呢，它只要一传染就传染得很快，所以全世界都在监督这种新的病毒的延伸。那为什么会有新的病毒产生呢？它从哪里来呢？它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在某种情况之下，你使用太多的这些抗生素，再加上你的生活的种种因素，在某种情况之下，它就有可能产生这些东西，它就会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发展，所以必须要去监控它，不是说本来存在就有这种东西。所有有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依他起的。那个他的意思是他的其他的因缘和合的条件所形成的。所以现代的年轻人跟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会不一样，他们生活的态度会不一样，甚至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要注意，他也是依他起的，他也是依他起的。因为这个时候所提供的媒体，所提供的种种的这些资讯，就是这些东西。这个这么多的人口就住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那又刚好又是经济发展到一段的程度，大家比较富裕起来，所以每一个人生活的训练都相对的都减少，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性格特质出来，那就叫做虚拟人格。所谓的虚拟人格是他的人生的经验极为空泛，可是呢他似乎又懂得很多东西，他从很多的这个知识书本里头，电视里头，他好像知道很多东西，可是他知道很多东西他都跟你讲他比你知道。妈，我知道了，你不必再讲了，爸，你们这些落伍 我才知道啊。他知道你把他丢去叫他去谋生，但他有没有办法谋生，他又觉得好像有困难，所以他就会产生这种虚拟性，有一段不很扎实的东西啊，这个是这一段的人产生的问题。不过有这个因缘，又有一个新的因缘也会出现，像现在景气比较不好，所以我有一次因为我就给企业界的人演讲的时候，他们又跟我提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我这个他们跟我讲说，其实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嘛是天怕天下？我说什么天怕天天怕天下啦，哈，天怕天下就是天意啦，啊，也是一个环境，这样它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合理的结果出来。我说你怎么说？他说现在景气比较不好啊，但这些对这些年轻人可能也有好处，给他们磨练磨练没什么不好，这东西不全部都是不好的，这不是你所说的佛法吗？我说对啊，我也是这么想，也许也有他的道理，不全然都没有，他本来就是一波一波自然就会去，那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依他起性，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依他起。但是如果我们稍稍懂得去控制一点依他起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好？可以，那就是修行。你因为控制这些条件，那你的果就会比较好，有一个因有一个果就比较好。可是我们要去控制这个因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会有执着，所以骗计所执。你想想看，好多人都会这样子说，说我以前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对待我，他就是这样教我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变得这么不大不小？那好了，我们这样讲也没有错，可是他现在的情形他现在就是这样，你需要的是要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慢慢的去跟他讲，他才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改变他这个因子。可是如果我们用以前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一辈的方法来处理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可能会有问题，那就叫做我骗计所执在过去里头。如果现在我们也是骗计所执在我们景气很好的时候的消费行为模式的话，那我想可能也有问题。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现在他要花钱，今年的暑假的花钱也用三年前他父母亲啊这个收入比较丰的时候的那种花钱方式的话，那我看这个暑假下来他那张副卡一定会很会会 会很有一点颜色看的、啊，是爸爸妈妈看了以后脸色会很好看的、啊。为什么？因为负担这么重，你想想看。那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在遍计所值的时候，年轻人能够学会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现在不可以用那个方法。我那个时候想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现在不行。现在我的父母亲赚的钱比较少，我不是执着在原来的消费方式，我现在回过来一个新的东西，那叫做遍计，不就从遍计所值里头摆脱出来。遍计所值摆出来的时候，因子就改变，因子就改变了，依他起性回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三性里头，那就比较圆融圆满的东西就会出来，那个叫做圆成实，那个东西就是面对真实，他真正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的。所以在经文里头啊，那么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相明相应以为圆，你啊，这个有一个相，有一个明，就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些想法，这些东西都叫明，都是明。可是有一个现象界的东西跟你相应相缘，这个时候就以为缘，它就产生了缘生的，就出来了。遍计所值相而可以知之，你遍计所值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你是缘，你过去原来你的想法，缘你过去原来想法的某些观念，那你缘这个东西来，你遍计所值就缘那个东西而来了。依他起向上，遍计所值相，执以为缘。如果在依他起性、依他起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缘那个遍计所值的东西哪来当作我们的缘的时候，那么依他起性也可以了解了。那么也就是第二步产生依他起性。这么说的话，各位很清楚，起先是依他起产生一个缘起。这个缘起我们会执着在上上所偏产生了一个遍计所值，可是这个遍计所值以后，我们用又引用依他变成一个新的依他起，然后又执着在那个地方啊。你想想看，有一种东西，我看我只是听过，但是我知道是很可怕的，有一种捕鼠的东西。这种捕鼠的东西呢，是很强的一种胶，可是又有香味。老鼠一来，只要一碰的时候，起先是一只脚碰到，它接着另外一只脚就过去，又碰到。然后呢，它知道被黏住了，它就往后退，往后退一滚，它就毛也粘上去了。它现在走不动了，它想说，那我翻过身好一看能不能翻得起来。结果一翻身，全身都缠在那个整个胶里头。我认为那个跟我们的烦恼性一模一样，跟我们的依他起遍计所值导致我们困在那个里头困不出来是一样的。可是依他起遍计所值能够从里头你能看清楚解脱出来了以后，却变成圆成实，它是越来越真实，它不会骗在，它不会执着在黏在那上头，它每一件事情都会看出那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每一件事情都会看出那件事情正等觉的一些本来现象。你要注意，你对于你平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如意的，有些事情是不如意的。那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一直沾染在那件事情上的时候，你会生活得很不好。如果那一件事情啊，你碰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觉得心里面有一点亏欠的，你有点亏欠了以后，你一直就沾染在那上头的时候，那好，那就等于你又连回来了。那这种是忧郁症的人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连个呼吸都没有。所以这种东西会陷到哪里去呢？叫无间地狱，就是每一连一点点空间可以让你自由存在的机会都没有。把戏呀，那叫做真正的第一，那个比啊，我这个《地藏经》里头所谈的地狱还更厉害啊。其实地狱是从这个无间地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清楚是依他起， 那我能够从里头转世成智，去找正确的因子去改变它，那我们就可以从依他起里头解出来。这怎么说？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觉得心情不太好，那我现在跑去山上去把它走一圈回来以后，保证你心情会好的很多啊。如果我现在对一件事情觉得有一点顾虑，有点压力，可是我已经忙得蛮忙了，那么没有关系，我把事情摆下来，我去听听音乐，在一会儿会来的时候，我工作起来会觉得比较轻松。这也是依他起，是因为你去解缚，你去解缚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比较轻松的东西出来。但也许你会这么想说，那如果我现在心情很不好，那我来吃一点点这种哈、哦，叫做毒品，让自己快乐快乐，吃一点快乐丸，快乐快乐，那也是依他起。可是这个快乐的结果会怎么样？是造成了另外一个新的缘出来，就是他的依他起的缘是破坏你的神经系统，接下去连你连思考态度通通都会变掉，那更严重。那其实依他起的本身你是可以向上回向的，但是你也可以往下堕落的。依他起偏计所执的部分呢，是你任何一件事情你成就这个法，你的修行工作生活所有的成就完了以后，你清清楚楚，但是你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你的经验还是可以被活用，你的生活还是变得越来越有更有创意，那这个人他就是可以从偏计所执里头解出来。那么这样的时候再去碰到一个新的自己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那个空性，那个空性的力量的觉察，再加上他对现实的了解以及累积过去的经验，他如何就形成一个圆满的面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你会这么讲说，如果我的家庭生活就让我不愉快，我怎么可能产生圆成实性呢？我说你的家庭里头让你不愉快这件事情一样可以产生圆成实性，是什么问题？你清清楚楚的如是认识，你知道用什么做可以做得最好，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圆成实性所发展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所以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向，无执以为圆。我没有执着依他起，也没有执着遍计所执的东西，那我用我真正的圆成时，用我们的自己的自信好好去面对，把事情看清楚的时候，这样反而你能够好好的使用你过去的生活经验来解决问题，那些东西圆成实相而可了之，你就更清楚了。所以圆成实相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空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出世间的东西，它是一个在世间里头，它既是有为又是无为，它圆成实是指这个。所以它的真正的标题是一切法相品，是所谓的法相是所有一切生活现象林林种种的真理真谛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把它圆成实解释成说它就是空性，不是，是我们用了我们的般若空性去了知事实，然后用我们生活中种种的经验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个圆满的答案是我们能够做得到最好的答案，那个叫做圆成实。所以在我的书里头，在生命转换处的书里头，在最后的一章就谈着对生命的最终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最终极的一个关心。那关心就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是现象界的，所以我们用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跟圆成实性来说明它。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个生命，是因为有无为法，也同时又有为法的，所以禅家讲说叫做真空妙有，指的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以前啊，这个善能禅师宋朝的时候，善能禅师就这么讲嘛，你不可以因为啊万古长空，那万古长空指的是指无为，指的是指无为， 你不可以因为无为啊，你不能因为万古长空而灭却一朝风月，你也不能够因为一朝风月而不泯万古长空。人道是啊，这个夏日炎热啊，那么我人爱人，人皆怨夏天的炎热，我爱啊这个夏日的凉风啊，所以熏风自然来，殿阁生为凉，它指这个地方。什么是熏风？五蕴的熏风。你生活在人间的世界里头，你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亲子之间的问题，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人际上的问题，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那个是五蕴熏风一吹来。可是你也要注意，当你看到了有为无为这两个面交叉起来的时候，其实本来这两个通通都有。所以有些人会这么讲说，哎呀，你都靠后面啊。不是，那个靠后面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他的内部他一样有面对蛮多的冲突，他一样有很多的困难在那个地方，只不过是他懂得去处理它，所以问题越来越少。我们不懂得去处理它的时候，问题就会累积越来越多。不是你没有问题，而是有的人专门累积问题，有的人是不断的在破冰，在破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不断的解决问题，使人生越来越圆满的，那就叫做圆成实性。那这么说来，这三个东西，从生意地品到心意事秘密啊，然后到谈一切法相品，那谈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把它复习，找一些东西来看看啊。在禅宗里头，这一类的东西最为明显，因为我们在法相中里头，法相是失传，但是法相的真正的东西就比较少。但是禅宗发展的最多，但是禅宗它的印心的经典，我们一定要注意，禅宗的骨子里头就是楞伽跟解深密的，骨子里头就是这个东西。你看看哈，神会哈，第一次啊，他还是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小沙弥的时候，他去见了慧能啊，到了六祖，到潮汐去。那么一见面的时候，这个六祖就问他说，你千里迢迢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你一定带了一点你一定带了以你自己的一些宝，带着你自己最根本的东西，你自己最根本的宝物，你可带来了吧？你想啊，一个年轻的沙弥来到了道场，老师都要考看他到底有多少本事哦。结果神会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最根本的就是无助啊，其主要也离不开，张开眼睛就可以看，竖起耳朵就可以听，你不要执着就是了嘛，无助嘛。所以六祖大为赞赏，说这个小沙弥可真是立根，就这么讲。结果没有想到，毕竟他还是小沙弥，他接下去他又问了，他说，师父，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坐禅的时候是见还是不见？那慧能就拿了一个拐杖，就在这个小沙弥的身上把他敲了三下，然后问他，我打你的时候你是痛还是不痛？你先回答我。他说也痛也不痛。那这个慧能还没说什么啊，可是看到他那种样子啊，慧能也就看得出来了。他说他说我所说的痛，不，我所谓的见，既是见也是不见，我见的是见自己的过错，有过错的时候我可以见得很清楚，我不见的是不见别人的是非。 那你痛与不痛是什么？他是看他的表情以后，他才看出来。他你所谓的痛与不痛，你如果说痛，那你是凡夫；如果你是不痛，那么你是麻痹。这师父已经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到那个火候就是了。